弟兄姊妹，大家早。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见证，见证有两种，一种叫做见证，一种叫什么？对，是见证。那我们今天要讲就是事件当中一个比较难的部分，就是爱仇敌。爱仇敌是一个见证。那怎么去了解这一段经文呢？这一只猫可以这么爱这一只老鼠吗？还是这只老鼠可以这么爱这只猫吗？仇敌我们怎么跟他相处才是真正的爱仇敌？南非的主教，大主教叫图图，对不对？图图。那有一次呢，他在南非路上走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他在走路，然后呢，那个路刚好人家在修房子，所以弄得很窄的一条人行道，对面就来了一个白人。那个白人呢，一看到这个图图就跟他说：“图图先生，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让路给一只猩猩的。”啊，就这样跟他讲。那图图先生就回答说：“哦，是吗？但是我会。”这是爱仇敌吗？他就鞠了一个躬，站到路旁，让这个白人经过。我们今天的圣经比较长一点。耶稣基督从旧约摩西的律法开始说，他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呢，不要跟恶人作对哦，打右脸左脸转过来，告你内衣里衣，告你里衣外衣也给他，逼你一里就陪他走两里，然后有求的就给他，借的就不要推辞。还有你们听见有话说，这里有两次哈，以眼还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仇敌，我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今天我们想要看的重点是什么叫做爱仇敌？对那个打右脸的，对那个要拿我们礼仪的还低一礼的，我们真的是任凭他予取予求吗？还是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仇敌呢？这样子就能够跟天父一样完全。我们回过去想，什么叫最大的诫命呢？最大的诫命有两条，对不对？有一条叫什么？尽己爱神，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条，就是狠的关系，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刚才我们有念到的，就是说你要爱邻舍，可是说恨仇敌，耶稣说不是，你要爱仇敌，就是把仇敌也当作邻舍来爱的意思。我们怎么样去爱邻舍才对呢？那第一种邻舍叫做可爱的邻舍。那这个可爱的邻舍就是你给他一个桃子，他会给你一颗李子，这种邻舍是不错，要爱他也不太难，对不对？那我们用黄金律来爱他就可以，就是说你愿意人家给你桃子，你就给他李子，这样就好了。我们很多这种邻舍有没有？能够喝醋逼啦，好邻居嘛，对不对？我们家有什么我就拿一点给你吃，你家有什么就拿一点给我吃，大家都很好。这个不难，这种爱邻舍不难。第二种邻舍比较难一点，就是你给他他没有办法给你，因为他自己被打得半死，他根本没有能力报礼呀，你只能投讨。那这种邻舍也是要爱他。那这个是撒玛利亚人故事所讲的爱邻舍。那这个仇敌呢，这个邻舍是可怜的邻舍，不是可爱的邻舍。那么耶稣说哪一个是他的邻舍呢？那么法利赛人说是怜悯他的，所以对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你用爱心来帮助他，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今天我们要学的最难的，他不是可怜的，他是可恶的，他不是被打的，他是打我的。如果他是挨打的，我帮他，这个是爱那个可怜的邻舍。他不是，这个是欺负我的、打我的人。这个可恶的邻舍怎么办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替那逼迫他的人祷告。刚才耶稣说：“你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那这个怎么去爱呢？怎么样能够爱仇敌呢？圣经有讲到，以前如果你听过我讲到，应该看过这一张图，就 就是说你的邻舍，如果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如果家里已经熄火了，你就给他一点炭火让他带回去。然后这个叫做把炭火放在他头上，不是要把他头发烧光哦，是说他虽然是你的仇敌，可他现在碰到很大的艰难，活不下去了，他没饭吃，没水喝了，家里面熄火了，没有火了，你应该把他所需要的帮助他，这是第一种爱仇敌的方法。第二种，耶稣在马可福音对喜欢去礼拜堂参加祷告会的人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想到有人欺负你，你就要原谅他，这样你天父也才会原谅你的错误，这个就是要饶恕他，对不对？第一个是帮助他，第二个是饶恕他，第三个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更难的。耶稣不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吗？有一天真的有人打他的右脸，结果他左脸没有转过来，他说，我如果说的不对，你告诉我不对在哪里，如果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那耶稣为什么教的是一样，做的又是另外一样呢？耶稣在那种处境下被打，他根本一点还招的力量也没有，可是他可以就默默然挨打，可是他居然跟对方说，到底你打我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对方去回想，我为什么打他？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仇敌一个机会，给那个打他一个机会，去想说我这次打他是对吗？是这样子才是爱仇敌，还是就认命他打一句话都不讲，就是随便他打？那换过来讲，那么所谓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那跟这句话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是矛盾吗？还是不是？好。那我们要进到我们的主题，就是今天最难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从以眼还眼开始。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爱你们的仇敌是跟以眼还眼来对立的，可是以眼还眼本来是一种法律用词，你知道吗？这个本来跟个人的关系没有关系的，是法院要用的，这是古代呢比较文明的律法所定的，叫做 Lex Talionis，就是报复法。当有人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法官必须要给那个伤害人的接受到同样程度的伤害，不能超过。他目的是限制那个报复不能超过伤害的程度，这本来立法的目的在那边。那这个叫报复性公义，就算要报复他也需要公平，不能够过度报复，不能他弄你的右眼，你把人家两只眼睛都挖瞎，这个叫过度报复，你顶多只能伤他一只眼睛。那这个律法在古代有名的《汉摩拉比法典》里面有写哈，《汉摩拉比》。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摩西五经》也有写，写得很清楚哈，就是《Torah》。我们引用《摩西五经》上面的话说，如果有别的伤害的话，这个是对法官讲的，不是对个人讲的。这个不是要个人报私仇，是要到法院，法院这样主持公道。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他打你一下，你法官就打他一下，不是你打他一下，是法官就打他一下。看打多重就打多重。那这样的话就是让他受到他让别人受到的苦，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到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把他解释成不是法院，是个人之间也是这样。因为圣经说可以以眼还眼，那我也可以以眼还眼。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耶稣就说，不是，不要与恶人作对。好，那问题就在这一句话。因为他说，你们听见古人说以眼还眼，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是什么意思？问题就是这个字，英文呢翻成 resist 作对。这个字呢我们详细看一下，它的希腊文呢是 ansystemi 呢是有两个字根凑起来，一个叫 anti 就是对抗，一个叫 histemi 就是站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stand against， 就是对立。那你这样翻的话，变成是不要跟恶人对立。那它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院约束报复的程度的一个很好的原则，被变成是你怎么对付我，我就怎么对付你。 你知道那个演变吗？有一句话我们常讲叫做以其人之道，什么还治其人之事。我们这个不小心之间有法官执法的时候的原则变成我个人跟对不起我的人的原则，而且那个原则变了，本来是受伤的部分呢，这个眼睛是受伤的部分，现在变成是他怎么让我受伤我就怎么让他受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事。因为以眼还眼就变成是以恶报恶，这个变化就大了。如果他可以这样伤我，我也可以这样伤他，他伤我是不对的，所以当我伤他的时候，因为他不对待先，我的不对就变成对了。我们叫以恶报恶，知道吗？以恶报恶，你本来认为他伤你是不对的，这个不对你做的时候就变成对，这个就很奇怪，你自己也成为伤人的，那这个叫做被恶同化。不知不觉当中你被恶同化，你不知道。因为有一句话说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两个不对加起来不会变成一个对，可是我们常常有这样错误的想法。本来是在法院处理有伤害情况下的一个约束刑法过度的一条法律，变成个人拿来用恶报恶的一个自我的借口。甘地他很了解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不要以眼还眼，你们要不要跟恶人作对，不要以恶报恶。因为甘地讲过一句话，他说 An eye for an eye and soon the whole world is blind， 这个叫做冤冤相报。如果以眼还眼，转瞬之间虎视瞎眼，大家都瞎着，对不对？你戳一个眼睛，我戳你一个眼睛，你再戳他一个眼睛，他再 戳你一个眼睛，那一下大家都眼睛都戳光了。就那这个是甘地很聪明，他发现说不对，这样不对。那怎么办呢？什么叫做不要与恶人作对呢？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以恶人作对，就是以眼还眼，变成以恶报恶。彼得他也了解这个是不对，所以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眼还眼。所以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蒙召就是要事见证呢，这样你们可以承受神的祝福。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讲得更清楚，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为恶所胜，因为以恶报恶你就被恶同化，你被恶胜过了也不知道，反要以善胜恶。那怎么做？好，有人说这个不要以恶报恶就是不要报恶，不要报恶的意思就是 do not resist， 不要报恶。有人说不是，是不要以恶 do not evil。 这里就两个，因为这里有两个恶，对不对？一个是报恶，一个是以恶。解释成不要报恶的人就是说任凭他吧，不要回应，不要报复的意思。那解释成不以恶的人是要报复，可是不要用恶来报复，要用善来报复。所以这个两个不一样的解读哦，这个差很多，看起来好像差一点哦。这因为这里面有两个恶，问题是你强调是后面的恶还是前面的恶。把这个解释得很好的是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叫 Dr. Walter Wink， 是 Auburn Seminary 的一个圣经学的教授，他用心的去研究这段经文。那一下我把他跟大家分享的提出来跟大家讲哦。这个 Dr. Walter Wink 他说哦，什么叫做恶？不要以恶人做的那个恶就是暴力。Evil is violence， 暴力都是恶。那么以恶报恶就是 resist with violence， 就是说既然他用 violence 用暴力来对付我，那我就用暴力来对付他，这个叫 resist with violence， 就是以恶来报恶，对不对？来报他。如果你不要报恶呢，就是 non-resistance， 就是不抵抗主义，就是不抵抗。如果你是不要以恶呢，就是 non-violence， 但是要 resist， 不要不 resist， 就是要抵抗它，只是不要用恶来抵抗它。那他就提出一个说法，他说这个方法叫做非暴力抗拒 ，non-violent resistance。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耶稣不是叫我们任人宰割，任凭他不抵抗，而是不要用恶来抵抗。 耶稣接着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呢，一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相信说，其实这样解释是对的。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转过来，打右脸，这个叫做解释，因为犹太人不准用左手做任何事情，左手是擦屁股的，跟那个印度人是一样，他左手右手做的不一样。所以人跟人之间，如果你跟人家 say hi 用左手的话，是要罚400块一年哈，因为代表侮辱人家，不绝对不可以用左手，所以只能用右手。你要打对方，只能用右手。请你起来，来这里。好，你看他哈，看他哈，你的右脸在哪里？好，我不能用左手打他，我要打他的右脸。我怎么打他？我怎么打他的右脸？我给他刮掌。对不对？那种对不对？好，谢谢。好，这是 Dr. Ward 他的解释。他说，耶稣没有说有人打你一边的脸转另外一边，他讲的就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然后另外一边转给他。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情形，只有主人对奴隶可以这样打他，就是地位高的对地位低的，父母对孩童要教训他，这样不乖。不是这样打他，这样打他是平等地位的，就是我生气你，我打你是打左脸，不可以，不会打不到右脸。你要打右脸，就是我连用手打你都不想这样打你，就是用手背这样。啊、这个打呢力量比较小，你同意吗？除非你是那个 tennis 哈，这个反拍力量很大。一般来讲，这个力量比较小。这个目的不是要伤害你，目的是要羞辱你。你是奴才，你知道吗？你根本不是人，你是奴才，你听话，就是轻轻拍一下，这是一个羞辱，这是 Dr. Ward 他的解释。好，好，你再来一次，你向着我。现在哈，我们假设我这样打他，对不对？他现在把左脸转过来，我要继续羞辱他，打不到了，因为他右脸在后面，你知道吗？我顶多打到他鼻子，对不对？你是好，谢谢。还好，很危险。以后讲到听到不可以坐在前面。好，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这里面如果根据 Dr. Ward 他的解释，就是说当你把左脸一转过来，你就是告诉对方说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羞辱我。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士可杀不可辱，你要怎么揍我都没有关系，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在神的面前也有我的尊严，是不容许你羞辱的。所以我左脸一转过来，你就没有办法用你的手背打我的右脸，打不到了。你顶多把我打的鼻子流血，或是你就打我的左脸，对不对？你可以这样，但是你就不能打我的右脸。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羞辱你的人面前，你要有那个勇气挨打。你不是打回去，可是你用一个动作让对方了解说，你不可以羞辱我。你是我的主人，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把我不当人看。你必须要给我起码的尊重。这个是奴隶对打他的主人可以有的最起码的一个回应。第二个是借钱的问题。那时候借钱就要典当，就是你借人家钱，人家就压你的东西。法律有一条规定，你不可以压他的外衣，因为穷人的外衣是晚上睡觉的铺盖。那所以呢，这个外衣就是斗篷啊，内衣，他们只有两件衣服啊，一般的两，这是里面的衣服，这一件可以，因为晚上他还可以盖。所以有的人有钱，用高利贷把穷人逼得没有办法，到最后他家什么能够拿来典当都用光了，抵押的，最后就连他的内衣都我抵押你的内衣，这个是很残忍的事情，就是逼到他没有办法，剩下一件外套。那耶稣跟他们说，如果有人对你，就是这个债权人对你这个穷人到这么狠，把家里的东西都拿走了以后，连内衣都要拿去，那时候你就把外衣也给他，外衣是他不可以拿的，记得。就是说，就算拿晚上也要还他，连外衣给他。我不好意思叫你再起来，如果内衣我把你拿的外衣再拿起来，你就变成什么？如果你只有两件衣服 ，naked 哦，他用英文讲，他很聪明，对吧？裸奔了、啊，在犹太人的背景，不是脱光衣服的人羞耻，是看见人家脱光衣服的人羞耻。记不记得挪亚那个故事吗？挪亚喝醉酒了，结果他两个儿子就很聪明，不可以看人家脱光衣服。那这个即使是要 这个债务人要跟债权人说，你有一点逼人太甚，好吧，如果你一定要逼我到这个程度，我连外衣也给你好了。即使对方在法律规定根本不能拿那个外衣嘛，只是让他发现说，你不要对一个穷人，你不应该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把我剥光对你有什么好处？只是一个羞辱嘛。这是 Dr. Water 对这个有人告你内衣斗篷也给他的一个解释。那这个是对经济暴力。第三个是逼你走一里路，那这个就要跟罗马的统治有关系了。因为统治者呢，这个警察那边有事情呢，那时候没有 BMW， 没有警车，什么都没有，他们都要用跑的，而且他们装备很重。研究起来呢，连盔甲，连什么防爆部队的那个齁、哦、全身的那个加起来差不多65磅到85磅。所以这个阿兵哥要在规定的时间跑到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可怜。所以法律就给他规定说，他可以沿路拖着老百姓看谁倒霉被他拖到，就要他帮忙他拿些家当，他就比较轻松，可以走比较快。可是呢，罗马法律为了保护这些老百姓不要被抓到就可怜齁、哦、就说你顶多只能让他走一里，知道吗？一里到了，你就要让那个人回去做他的事情，不管是去耕田去做什么事，你就再逮一个倒霉的，逮不到你就自己扛着走，逮到第二个倒霉的，你就东西就给他，然后他又要一定法律规定，你一定要帮这个阿兵哥走一里，这样了解吗？那么如果你今天刚好是休假，清明节休假，你没事，你知道那个阿兵哥之所以需要你帮他扛东西，是因为他要从这边跑到那边，真的是很可怜，你就跟他说，阿兵哥啊。不要紧啊，我今天有闲哈，我有空。一里到了，他就是很不甘愿要把那些东西拿回去了，因为他一旦没有拿回去，变成他犯法，那军法审判是不得了。你就说面啊，我再陪你走。你知道第二里路的关系跟第一里路完全不同。第一里路是无奈啊，对不对？衰啦，倒霉被抓到了。第二里路是自愿的，因为我知道你很可怜，我知道你走这样很累。我今天还可以，我就再陪你都没有问题。第二里路两个人的关系完全改变，这是官员对百姓的政治暴力。你注意看，我刚才讲这三个在当时都是合法的，是罗马政府规定，主人是可以用手背打他的仆人，债权人是可以跟债务人要内衣的，那么阿兵哥是可以要一般的老百姓帮他扛东西，这个。所以这个恶人的恶是很特别的恶，是合法的恶人，知道吗？你在这样的一个恶法下面的一个受欺压的人，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处境？他耶稣说，你还是可以抵抗，可是你不要用暴力抵抗，因为整个国家的法律是对付你的。那你怎么抵抗他？他说，你就把脸转过来，告诉他，我是不可以让你羞辱的，打，特别用手背打，是要羞辱他的。这个高利贷的抵押，这个抵押品，外袍是不能够当抵押的。你就说好吧，你要就给你吧。这个威权统治下的劳役，记得西门吗？那个耶稣不是十字架疼到没有办法跌倒了吗？那个罗马兵就抓一个人，就说：“哎，你帮他扛，有没有？”那个用的就是这个权，就是说他只在他看热闹，刚好不。不幸给那个阿兵哥逮到，他就要扛着十字架走一里路，知道吗？就是规定阿兵哥可以这样抓他。那这个是法律规定可以这样做，威权下的劳役，高利下贷的抵押，还有这个社会暴力下面的这个羞辱，你转你的脸，就是告诉他你不可以羞辱我。你把外衣给他，就是唤醒对方的良知，告诉他你这样做不会太过分吗？你陪他走第二里路是告诉他说你很辛苦，我其实可以跟你多走一点。这三个都给对方，给那个合法的迫害别人的一方呢，有机会反省自己。如果他真的反省自己，那么他改过来以后，他不这样的欺负这些比较弱势的人，那么这样是真的爱他，你同意吗？你爱他不是对付他，你爱他是让他不要继续的去滥用他的权柄来欺压别人。我觉得这个沃特先生这样的解释这段经文，我是到目前为止看了以后我最能接受的。大部分的解释不是这样，大部分的解释就是说，你就任凭他，你就是他既然要走人，走人也给他打了，就是让他打得舒服嘛。既然他要内衣外衣也给他，全部都给他好了， 既然他走一缕，就陪他走好几缕，就有一点是不抵抗。可是根据沃德的解释，不是，这是一种让对方有机会反省的非暴力抵抗。好，我们怎么从以眼还眼到以善胜恶呢？以眼还眼呢，就演变成以恶报恶，对不对？结果你不知不觉就被恶同化，你是为恶所胜。如果你照耶稣的说法是爱你的仇敌，你是以善报恶，结果是把恶感化，你就以善胜恶。所以在这里呢，不是不报，而不是不要以恶报恶，而不是恶不要报他，不要抵抗他，是要抵抗他。我们再回来看这两节经文，说不要以恶报恶，因为你会被恶所胜，你要以善报恶，你才能够以善胜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守摩西的律法的义，叫做报复性公义 retributive justice。 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他，是必须要让你们之间这种不公平的关系可以改变，可以变成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这种义叫做以善胜恶，不是以恶报恶的义，这个叫复合性的公义，叫 restorative justice。 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义可以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是天父的儿子，你们也会越来越完全。爱你的邻舍有三种邻舍，一个是可爱的，一个是可怜的，一个是可恶的。那爱这个可爱的，我们就投桃报李；爱这个可怜的，我们就帮助他嘛，对不对？哈，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可是对这个可恶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仇敌怎么爱他呢？供应他生存的需求，饶恕他伤害逼迫，帮助他醒悟悔过。这三个是我们至少可以尝试去做的。但是，当我们真的碰到这样合法的恶人在欺负我们的时候，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欸，耶稣啊，有一点很难呢。哦，我不计较已经不得了，要我还要表示一个那个给对方改过，考不好他不改过，他把我打得更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对不对？人家打你右脸，你左脸走，好，你走左脸，我就把你揍扁。所以这样做冒很大的代价跟危险，就是对方不一定领情，对方不一定改变，但是你这样做至少给对方一个机会来反省自己，来改变他自己，你可能冒更大的危险。那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有时候对方不领情，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所以耶稣说，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要说在他之前你要为自己祷告。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是见证有他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你要你的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成为见证，是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中的一小段，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合法的恶人用各种方法来欺压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怎么样来成为见证呢？主，你在马太福音教导我们怎么样让对方不能羞辱我们，怎么样让对方能够良心发现，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还能够体谅对方的需要。主，这三个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我们只有依靠你，只有祈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创意，给我们聪明，我们才可以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成为见证。向你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回应诗歌，打开你的圣诗279首，有主在我心，坦然不惧怕。我们站着唱全首279。
有主在我心，坦然不惧怕，世上为你之见证报价，众人先说是这样。
信息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如果你有看到我网络上，我讲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很相信报复性的公义，我到现在还是很相信报复性的公义，不知不觉就会为恶所胜，还不知道，还自以为很有道理。可是要做到复合性的公义真的是很难，在我们的本性不容易，我们不跟他计较，我们做这种不抵抗已经不得了，可是要用善来抵抗他，让对方有机会悔改，我想那是难上加难。我们除了要有爱心，也要有创意，要有智慧，跟那个土土的主教一样，人家当众侮辱他，他也没有侮辱对方，那就有说但是我会，但就是用对方的话来回答他，让对方有机会去想说我这样侮辱人家是好吗。我想土土主教真的是有得到那个真髓。我们为自己祷告好吗？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耶稣，你在那个时候举这三个例子，让那一天听你讲到的是了解，我们常常处在一种不公义的法律下面的遭受欺压，这样的恶让我们实在是有口难言，我们抵抗我们就犯法，我们不抵抗我们就是任人宰割，我们抵抗我们常常是被恶所胜，我们被同化还不知道，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不晓得怎么面对这样的处境，就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恩典跟力量，让我们能够以善胜恶，是真的能够让敌对的关系能够得以改善。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